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我们为您安排了这样的内容。首先是国际社会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应，之后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2006年11月28日，澳大利亚人权和教育机构亚当·赖斯中心执行董事格兰·德林在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宣布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分团正式成立，并将和其他四大州联合发起的调查团共同赴中国大陆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指控进行不受中共干扰和限制的实地调查。调查团已正式致函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邱少芳，要求洽谈该团前往中国调查的细节。
澳洲民主党发言人阿瑟·伊万博士主持了新闻发布会，他指出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完全违背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且有很多的证据加强了这一指控的可信度，这也是必须就这一指控赴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的原因。调查团分团团长格兰德林在发言中表示，促成澳洲真相调查团成立并决定赴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和人权律师麦塔斯的报告中列出了18项证据，证实了这项指控的成立。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法轮功学员一直是中共迫害的对象，他们被列为国家的敌人而被肆无忌惮地迫害致死。很多可靠的内部文件也证实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从迫害开始就遭到关押。格林还说，中共一直以来都在否认摘取死刑犯器官的指控，然而就在上周，中共却一反常态地高调承认中国大多数的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无可置疑，中共是在耍手腕，妄图变相否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的指控。然而事实是，在迫害法轮功不断升级的同时，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案例数量也在飙升。当我们将所有这些现象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必须就这一极其严重的问题质问中共政府，这也是各个文明国家的政府必须制止中共立即停止犯罪的问题。格林还表示，澳大利亚真相调查团已经做好前往中国大陆调查的准备工作，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将乔高·麦塔斯的报告中向中共和各国政府提出的17项建议逐一有效执行，其中包括第10、15、16及17项建议中的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监禁以及严重虐待，立即停止摘取死刑犯器官的行为，必须停止器官移植商品化。他希望各国政府能够严肃对待这些建议。新闻会上还宣布了绿党国会参议员凯瑞·奈特尔代表绿党对赴大陆真相调查团的支持信，信中说乔高·麦塔斯的独立调查报告中列举了大量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而对这些指控进行实地调查是很重要的，绿党支持和鼓励真相调查团进行这项工作。据悉，目前整个澳大利亚真相调查团由53名成员组成，该调查团成员包括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国会议员、州议员、社区领袖、宗教领袖、律师、医学专家、人权组织和新闻媒体等。今年8月，大卫·乔高和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在澳洲巡回演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震惊了澳洲社会。澳洲多党派联盟达成共识，要求中共允许国际社会独立调查。澳大利亚真相调查团维多利亚州分团已于早些时候宣布成立。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于2006年11月21日应国际人权协会奥地利分部的邀请，在奥地利举办了记者招待会，会后与奥地利政界人士就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进行会谈。11月29日， 社会民主党成员、奥地利国会议员皮塔贝尔女士和伊丽莎白·赫拉瓦克女士向奥地利外交部长和卫生部长正式提出书面咨询，要求回应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
皮塔贝尔女士和伊丽莎白·赫拉瓦克女士在书面信中写道，乔高先生在维也纳介绍了他在国际上引起轰动的调查报告，即奥地利新闻社2006年9月29日发表的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根据乔高先生的独立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被滥用为器官捐献者。中国7月1日颁布的器官移植方面的法令只适用于民用医院。根据乔高先生的调查报告，大部分器官移植是在军队医院进行的。贝尔和赫拉瓦克女士在已经提交给奥地利外交部长乌尔苏拉·波拉斯尼克女士的书面信中，质询外交部长是否已获悉此事，并得出什么结论，是否在双边和或多边会谈中已经商议过有关非法器官移植问题，是否将要求联合国对中国进行调查，以及如何能在政治方面抵制这种对人权的侵犯。给奥地利卫生部长玛利亚·劳赤·卡拉特女士的书面信中，除了类似上述问题外，还有几个有关奥地利器官移植的问题。国外器官移植在奥地利医院占多少部分？来自中国的器官捐献占多少？怎样能保证国外的器官捐献不是违背捐献人愿望掠夺的？根据奥地利的法律，国会议员提交的书面质询信必须得到正式的答复。乔高先生这次的奥地利之行和他的几个其他欧洲国家之行一样，推动了当地媒体和政府对中共掠夺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关注。乔高先生在接受奥地利希望之声采访时说，在这次旅行中，我到过波兰华沙、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很多的人反应很令人鼓舞，比如议会、民间社会团体、媒体等。我和他们几个党派的成员进行了愉快的会谈，达成很大共识。他说，奥地利党派政府人士都愿意尽他们的所能去向中共施加压力，以制止中共从法轮功学员身体上盗取器官。
赵国兴、王颖是一对夫妻，他们都是法轮功修炼人，住在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2001年7月28日，丈夫赵国新因携带法轮功资料乘火车，被佳木斯铁路恶警查出，遭恶警虐杀。赵国新的父亲和岳父经受不住失去亲人的打击，相继离开人世。鹤岗的恶警不仅不对刚刚遭受丧夫丧父痛苦的王颖表示同情，反而还以非法抄家、判刑和酷刑折磨来对待这位善良的妇女。
2001年7月28日，赵国新带女儿去佳木斯口腔医院看望因患舌底癌而做了手术的岳父，下午准备搭乘40的火车回鹤岗。因他的包里装有大法资料，被车站检查人员查出，父女俩被带到佳木斯铁路派出所非法审问。赵国新拒绝说出资料的来源，也不说姓名和地址，身份证被抢走。这时女儿想起妈妈王颖的呼机在自己身上，一旦被恶警搜去会连累很多人，她再三请求上厕所，终于被批准。到厕所后，女儿把呼机扔掉。短短的时间后，女儿回到派出所，却见父亲赵国新头耷拉着，肚子突出，已经不省人事。随后赵国新被送到医院，做 CT 检查时显示脑主干出血10毫升。3个小时后，赵国新就停止了呼吸。事后赵国新的家人咨询律师和医院专家，都说如果没有强烈震动，脑主干绝对不会出那么多血。谁都知道恶警们行凶时非常的专业，打人时只要垫着东西打，打得再重都不留外伤。可是当时没有人敢为法轮功学员打官司，至今没有人为此事负任何责任。恶警们做贼心虚，3个月后 于11月3日晚10点多，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突然闯到赵国新家进行抄家。王颖与女儿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听说是派出所的，王颖说太晚了，有事明天再说。但是房门最终被砸开，一群恶警闯入，不容分说，把几个房间翻了个底儿朝天，甚至把孩子学习用的磁带、弟弟结婚的录像带都列为非法证据收走，并把王颖绑架到解放路派出所。恶警李树江对王颖进行殴打，逼迫他说出资料来源，王颖不配合。第二天，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李树江就将王颖强行送入第二看守所。因王颖在看守所内立掌发正念，李便给他带一米多长的支棍儿，将手绑在脚腕上，大小便得有几个人抬着去，让他坐在水泥地上一连17-18天，24小时不让睡觉，一闭眼睛就遭刑事犯毒打，往脸上浇凉水等等。这种折磨是一些大法弟子臀部都做得溃烂。赵国新的岳父刚刚手术后出院，正在化疗期间，听说女婿被打死，女儿又一次被抓，悲痛过度，病情恶化，含恨而死。赵国新的父亲因失去心爱的儿子，去看守所看望儿媳又被拒绝，回来后一病不起，几个月后也痛苦地离去。王颖在看守所忍受着酷刑折磨，接踵而来的是一次次的提审、批捕、判刑，后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女子监狱受迫害。长期以来，哈尔滨市女子监狱恶警利用犯人使用打、骂、蹲，多日不许睡觉，强制收听攻击污蔑大法的造假材料，隔离、欺骗等各种邪恶手段，逼迫王颖转化，使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最近，中共协党政法机关和媒体大肆宣传身患癌症的重庆西山坪劳教所恶警杜军所谓要将最后一腔热血献给党，掩盖其因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受的报应。
2001年5月底，当时担任农业中队队长的杜军亲自指挥，有计划地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洗脑迫害。24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泽涛被强制白天挑粪，中午晚上不准休息，进行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6月2日，李泽涛被迫害致死，第二天被火化毁尸灭迹。恶警杜军宣称早就想打他，唆使农业队的犯人不择手段折磨李泽涛。恶警杜军公开说，只要能让这些法轮功写三书，可以用一切办法。杜军还对遭受折磨的法轮功学员说，劳教所死个人，那就像死条狗，挖个坑埋了了事，干部顶多挨个处分。善恶有报，多行不义必自毙。据中共媒体报道，2003年中秋节前后，当时任职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八大队大队长、协党支部书记的杜军被抽到市劳教局参与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公正执法树形象巡回报告整理材料。一天晚上突然感觉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向腰部袭来，好像有千万根钢针直刺骨髓，汗水一下子打湿了全身。接下来的几天里，这样的疼痛发作起来越来越频繁。回到劳教所后，疼痛变本加厉地日夜煎熬着杜军。没有办法，他买了三大盒头疼粉，每天偷偷服用3包4包来减轻疼痛。2004年3月，腰部疼痛已折磨得杜军夜夜难以入睡， 他的体重从166斤急剧下降到120斤。在西南医院观察治疗期间，疼痛让他更加无法忍受，甚至需要每隔一小时打一支杜冷丁来暂缓疼痛。经过多方专家的反复会诊，杜军最终被确诊为炎性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一种罕见而无法根治的癌症。杜军辗转西南医院、新桥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三人民医院以及北京天坛医院等多家大医院后，专家们都无一例外地告诉他尽量控制，没有十足把握完全抑制癌细胞扩散，做手术也只是暂时控制，心底最后一丝希望也彻底破灭了。2005年4月，杜军又住进了医院，由于癌细胞的再度扩散，杜军不得不再次接受放疗。短短的一两年时间，杜军先后住过近10次医院，遭受过数次大的手术。伴随着手术的血腥和疼痛，特别是从重庆市第三医院做了第2次切除手术后，他的左腿神经组织大面积损伤，肠黏膜也大面积感染，左腿变得毫无知觉，肠胃钻心的疼痛常常让他直不起腰，稍不留神就会摔跤。杜军这个多次被协党评为所谓优秀共产党员，即三等功二等功的重庆西山坪劳教所恶警，目前正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偿还自己造下的恶业，更有无休止的地狱之苦等待着他。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